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寻找所罗门失落的金矿。传说在公元前970年左右，以色列王国由所罗门统治，在他的统治下，以色列成为当时中东最富裕的国家。他的宫殿内石柱和墙壁上都镀上了金，他的王座更是富丽堂皇，由珍贵的象牙和黄金制成。而要到达王座，需要走上6级贴金的台阶。台阶的两边和各摆着6只与成年人同高的金子造的狮子，宫殿内的器具都由金造，甚至所罗门的指甲上都涂着金粉，整个宫殿金碧辉映，黄金的光芒闪得人睁不开眼。这只是所罗门财富的一部分，据说他个人拥有的黄金就多达500吨，其他珍宝更是无数。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估算的话，他的个人财富至少可达60万亿美元，是名副其实的亿万富翁。但是许多人认为这只是传说，就连所罗门这个人可能都是传说中的人物，因为关于他的记载要么出现在希伯来圣经、旧约全书等非历史文献的书籍中，要么是口耳相传的传说或歌谣里。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寻找失踪的所罗门。由于年代久远，几经历史变迁，关于所罗门的记载和遗址保留下来的极少。不过考古学家们还是找到了一些间接的证据，证明所罗门以及他统治的辉煌时代可能真的是历史的一部分。2010年，以色列考古学家在耶路撒冷发掘了古老的防御城墙，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所罗门统治时期。考古学家还称，他们在城墙附近发现了刻有所罗门的名字的陶器碎片。而在记载中，所罗门曾经要在耶路撒冷建造一道防御城墙，这似乎说明这道城墙可能是所罗门下令建造的，所罗门真有其人。而从耶路撒冷、哈措尔和米吉多等遗址的发掘来看，这些遗址的入口都有高大的门楼和坚固的城墙，一般的小城镇不会建造这样的防御工事，这说明当时这些遗址已经发展成设施较为完备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并且从一些发掘出的陶器上的铭文可以看出，当时这些地方都有税收制度和规范其他行为的法规。1957年至1971年，著名的以色列考古学家伊杰尔·亚丁在以色列的哈索尔和米基多两座古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结果显示，这两座古城的建造年代都可追溯到所罗门统治时期，而这与所罗门建造这两座城市的记载吻合。这两座城市的布局和建筑都透露出腓尼基建筑的风格，而记载中，所罗门恰好是腓尼基一位国王。在古代，建造城市一般是本国的工匠来完成，但是这两座城市却是国外的设计师和工匠来设计建造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这个国家有一定财力。此外，考古证据还显示，公元前970年左右，也就是所罗门统治时期，耶路撒冷等地与其他国家有贸易往来，可见当时的以色列王国是一个有法律、城池坚固又有外贸的国家，即使它不是富得流油，至少也是个较为富裕的国家。注意，腓尼基这个名称来自古代希腊语，意思是紫红色的国度。不过腓尼基并非指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以黎巴嫩沿海地区为中心，包括以色列北部和叙利亚南部的一整个地区，这个地区内多个城邦林立。金矿就在附近。至于所罗门为什么那么有钱，传说他拥有一个大金矿叫俄斐，但遗憾的是，在记载中并未说明俄斐在哪里。长久以来，俄斐吸引着许多探险家、寻宝人、考古学家，他们满世界的寻找，但至今一无所获。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俄斐产的可能不是金矿，而是铜矿。1934年，美国考古学家在今天以色列的提姆纳山谷发现了一个遗址，他认为那是铁器时代的一个奴隶营。但是2013年，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考古学家在这个遗址发掘出了一个古老的铜矿，矿洞内5000多条矿道纵横交错，而附近还有一个大型的铜冶炼厂遗址，在那里，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熔炉和铜渣，矿工们留下的衣物、绳索和食物等物品。矿区的周围还有军事防御工事和秘密通道，显然是用于保护和运输开采的铜的。而研究结果显示，这个矿区可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也就是所罗门统治时期。由于地点正好在传说中所罗门统治的国土范围内，因此考古学家推测，这个铜矿可能就是所罗门财富的重要来源。要知道，所罗门生活的年代是青铜时代，铜是重要金属，是用于铸造武器和各种器皿等的材料，有时价值与黄金相同。这就是说，所罗门真正的宝藏可能是铜矿，而不是金矿。那么，提姆纳山谷就是俄斐？许多考古学家并不认同这个观点，因为在铜矿的附近还发现了供奉埃及天空之神的神庙，这可能意味着这个铜矿可能是埃及人开采的。金矿可能在世界各地。大多数研究人员则认为，俄斐可能不在以色列境内。根据记载，所罗门与腓尼基提尔城邦的国王西兰关系密切，两国之间不仅有贸易往来，还一起开展海外贸易。而他们在海外的发财地点就是俄斐，他们组建的船队从红海的以逊加别港，可能是今天以色列的南部港口埃拉特，位于以色列的最南端，如今它仍是以色列的重要港口之一，是以色列通往红海和印度洋的港口，也是其通往非洲和远东的生命线。从这里出发，而后通过阿拉伯海，再进入印度洋，经过3年的时间，往返俄斐，带回黄金、珍贵的香料、象牙的贸易产品。显然，需要3年往返于海上的地点，不会在以色列境内。这时问题变得复杂了。腓尼基人是出了名的水手。史料记载，公元前10世纪时，提尔的国王西兰开始扩张，通过海上贸易进军塞浦路斯和北非。有些资料还显示，他们的部分贸易还延伸到了大西洋、印度洋，甚至南非。也就是说，俄斐有可能在非洲、亚洲甚至美洲，其中非洲被认为是最有可能的候选者。研究人员曾认为，津巴布韦境内的大津巴布韦遗址可能就是俄斐。不过后来的研究显示，大津巴布韦遗址出现的时间比所罗门的时代晚了许多。俄斐可能不是俄斐。经过大量的研究，一些考古学家认为俄斐可能不是俄斐，而是与之读音相似的阿法。阿法位于埃塞俄比亚，那里有大量的金矿，而当地的采矿历史已经上千年。据说曾经送给所罗门大量金子的示巴女王曾统治那里，因此考古学家认为阿法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俄斐。不过当地人古老的采矿方法是在地表挖出狭小的矿井，然后进入采矿。一个金矿开采完之后，矿井会被废弃。由于当地雨季时降雨量很大，土壤松软，不出几年时间，废弃的矿井就会被土壤重新掩埋。因此，目前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追溯到所罗门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金矿，也并不能确定所罗门的金矿位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法。从考古学上找不到有用的信息，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从语言上寻找线索。最初用于描述所罗门宝藏的是希伯来语，后来翻译成了希腊语，再后来翻译成了拉丁文，最后才是英语。语言学家发现，记录者在记录这些事件时借用了大量的泰米尔语，这个泰米尔语是印度和斯里兰卡部分地区使用的语言啊，用了泰米尔语的措辞。在泰米尔语中有一个词叫 OVI YAR， 音译就是奥维亚尔，奥维亚尔 这是斯里兰卡西北部一个古代港口名字的简称，而来自以色列和提尔的水手们由于发音不准，可能将奥维亚错念成了 Ophir O-P-H-R-S Ophir， 翻译的错误让人不知道俄斐到底是什么地方。而传说中俄斐不仅出产黄金白银，还有象牙、香料和猴子，恰巧斯里兰卡也出产这些东西，并且斯里兰卡也正好在印度洋，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花3年时间往返寻加别港和斯里兰卡也是可能的。这样看来，斯里兰卡可能就是传说中的俄斐了。不过这还只是语言学家的猜测，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所罗门的金矿到底在哪里，现在还是一个谜，并且可以想见，如果确实有这样一座金矿，3000年过去了，想必那里也没有留下什么金子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寻找金矿的热情，毕竟探索和发现的过程也是很有趣的。